痛批李嘉诚卖港口，全北京启动调查，中共对巴拿马港口已经无力挽回。马斯克又爆料，发现14台神秘电脑可凭空发展。美联储高层突变，美国银行业表示欢迎。国外投资断崖式衰退，习近平急邀跨国 CEO 会面。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内嘅多家机构已经接到中共高层嘅指示，开始审查香港首富李嘉诚嘅长江和记实业出售海外港口业务交易。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表示，该集团呢个星期将唔会举行分析师同媒体会议。一位了解情况的分析师表示，一家蓝筹公司不召开收益会议的情况非常罕见。他说，自从港口交易以来，该公司就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股市可能会对这个持负面睇法。长江和记原定在这个星期四公布2024年的财务业绩，不过未讲明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香港首富李嘉诚控制下的长江和记最近宣布，将他旗下的巴拿马运河港口等业务出售给美国财团，引发北京强烈不满，连续发文痛批。中共控制的香港大公报连发三篇评论，痛批李嘉诚卑躬屈膝，出卖全体中国人，仲引发香港一些知名的政治人物隐晦的批评。同时，北京最近又派中共中央外联部副部长带团访问巴拿马。但是这些举动是否有用呢？北京对巴拿马的影响力还有多大？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从大公报文章可以看到，北京事先并不知道李嘉诚和美方在做这个交易，同时其中没有中美政府之间的交易。他指出，中国目前没有证据，所以还不想公开来指责美国施压，所以只能够通过第三方媒体来捕风捉影。对于北京目前是否还可以选择干预长江和记出售计划，或者制定其他回应的措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第一，他政治上不合适，不划算；第二，他在法律上也没有太大的理由可以阻止，因为他是香港的公司，也不涉及批准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他当初利用香港资本来收购，现在反受其害。前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影响力巨大，对于卢比奥的出访导致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的结果，中共很难扭转局势。根据之前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已经指示美国军方制定在巴拿马驻军的方案，以实现川普总统夺回巴拿马运河的目标。谢田因此强调，现在中共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因为太迟了。在星期一，美国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段和马斯克的访谈的短片。马斯克在节目中出人意表地向克鲁兹爆料， Doge 团队发现了14部有空白支票权限的神奇印钞电脑。他补充说，我将任何可以凭空发钱的电脑叫做魔法货币电脑。马斯克表示，这些电脑执行的付款中大约有 5-10% 是没有包括在报告里面的。他说，联邦政府机构可能有14部，其中大部分在财政部，但是亦都有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国务院和国防部。马斯克认为，要解决这些支出违规问题，直接访问电脑系统至关重要，因为政府是由电脑管理的，他们推动着每一笔的交易。马斯克说，你必须查看实际的电子货币流动。克鲁兹指出，美国国会中很少有人考虑其他途径，他们更加愿意要求报告。相比之下，马斯克表示这样还是不够的。他强调，如果你只是问一个人，这个人又问另一个人，这个人又问另外一个人，最后这个人又问承包商，你永远看不到整个的操作。当被询问预计削减或者改进的规模，马斯克表示，他有信心到2026年财年，美国政府效率部将会减少1万亿美元的浪费和欺诈行为。 他指出，这个是我的假设，没有任何阻碍这个进程，而且他们可以完全透明地运作。在被问到为什么自己招致这么多仇恨的时候，马斯克将他归咎于自己在削减政府成本方面做出的努力。他们讨厌我，因为 Doge 非常有效，而我们看到的欺诈行为绝大多数都来自左翼。后来他们谈到转去人工智能和潜在的全球竞争，马斯克预测十年内会出现大量的机械人。克鲁兹仲问到哪个国家可能赢到 AI 竞赛，马斯克提到几年内美国很可能会赢，但是决定性因素是哪个控制 AI 晶片制造。他说几乎所有先进的 AI 晶片工厂都在台湾，并警告说如果中共在短期之内入侵台湾，世界将没办法获得先进的 AI 晶片。他认为这件事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各位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大家。受贸易争端平息的推动，美股继星期一再次上升之后，星期二开市之前略有下跌。投资者正在等待德国议会对一项大规模支出计划的投票结果，并关注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就乌克兰问题的通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通话预计将会在莫斯科时间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进行。川普在星期一表示，双方正在讨论怎样划分某些资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早上在霍士商业频道表示，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上，如果需要，美国可以对俄罗斯实施最大力度的能源制裁。他重申，川普总统指示我，如果有必要，制裁力度会加到十级，以迫使他回到去谈判台之前。贝森特估计，如果以十级为最大的话，目前的制裁力度是六级。不过普京就耍大牌，令川普等了一个小时。白宫官员证实双方在上午十点钟就开始通话。普京在电话中同意限制对乌克兰能源资产的攻击，不过拒绝同意对方一直寻求的30日大范围停火。白宫在一次声明中说，普京同川普就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达成共识，并同意开始黑海海上停火、全面停火和永久和平进行谈判。白宫表示双方将立即在中东启动谈判，不过没有讲明是哪个负责。克里姆林宫就说，普京提出了实现持久停火的几个条件，包括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此外，辉达的旗舰人工智能会议亦都备受关注。行政总裁王仁芬将会下午一点发表主题的演讲，预计他将会展示辉达最新版本的 Blackwell AI 晶片。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近两个月的停火协议被打破之后，黄金因为避险需求上升，黄金价格突破3017美元一盎司，创下新高。同时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超过了对全球供应链过剩的担心，油价连续第三日上升。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正式提名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担任美联储最高监管职位，预计他将会负责放松规则制定和银行监管的议程。川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指出，过去四年来我们的经济管理不善，是时候作出改变，鲍曼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鲍曼曾经是一名社区银行家，经常批评过度的银行监管。鲍曼的提名很快得到了银行业和国会共和党人的赞扬，他们称赞他抵制更严格的行业规则的努力。分析人士指出，川普提名鲍曼的决策本质上是共和党对美联储监管权的竞争，民主党倾向于加强金融监管以防止系统性的风险，共和党就主张减轻银行负担以促进经济增长。高盛集团行政总裁所罗门对此表示，银行业很高兴看到鲍曼被任命，这样将会有助于银行向前发展，做银行应该做的事，即是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帮助支持经济增长。由于对外资持续撤出中国，令北京忧心重重。综合彭博社等的报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吸引外资直接投资 FDI 金额是 1,712.1亿人民币，大减20.4%。日前传出北京急邀大量的外商行政总裁去北京开会，并安排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报道表示，3月23到24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据悉高通行政总裁阿蒙和沙特阿拉伯阿美行政总裁纳什等全球企业高层将会参加会议。知情人士表示，其中有一部分将会在3月28号被安排和习近平见面，目前受邀名单仍然在协商之中。报道认为，习近平正在试图扭转外国资金外流和经济疲弱，尤其是川普进一步加征关税，可能会危及北京当局今年经济增长 5% 的目标。另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川普在星期一在参加约翰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川普政府在星期一公布了在联邦土地上建造住宅的计划，说这个举动可以有助于解决美国短缺700万套可负担房屋的问题。内政部和房屋与城市发展部负责人在一段短片中宣布，这两个部门将会合作评估全国的住屋需求，并确定适合开发的未充分利用土地。他们表示，我们的机构可以共同努力盘点未充分利用的联邦土地，将它转让或者是租给州或者地方，以满足房屋需求，并支持开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可负担性仍然是行动的核心。使用公共土地建房屋的计划得到两党的支持。可负担房屋通常是指住户支付不超过 30% 的总收入用在房屋之上，包括公用事业费。根据两位知情人士和路透社提到的消息显示，美国商务部各单位最近几个星期通知工作人员，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d 推出的 AI 模型已经被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报道指出，一封群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写话，为了协助保障商务部的资讯安全，所有由政府供应的设备将会全面禁止使用中国 DeepSeed， 请勿下载、查看、访问任何与 DeepSeed 有关的应用程式、电脑程式或者是网站。自从2月以来，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陆续对 DeepSeed 对资料隐私、敏感政府资讯的内在威胁表达担心，并提出法案，计划在美国政府设备全面禁止使用 DeepSeed。 这个月初，他们都致函美国各州长，呼吁他们禁止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上安装中国的 AI 应用程式。中国媒体报道，日前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13岁的女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讨论南韩明星相关问题的时候发生争执，随后竟然在社交平台开盒网友的个人资料和家庭资料。开盒是人肉搜索加网络暴力的代名词。报道披露说，谢广军的女在微博网名是你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自从2024年以来多次在粉丝圈开盒数人，行为颇受争议。消息曝光之后冲上热搜，中国网友纷纷质疑百度泄露用户的个人资料，表示不敢再用百度。在17号，谢广军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文章道歉，说深感愧疚。不过网友就不接受，留言炮轰说用百度产品想透明人生，官方都不回应，是不是默认这个行为啊？这个不是第一次了，而且他怎样拿到权限，这个应该查一查是否违规登录了百度的账号数据库查到的资讯，如果有就是涉及职务犯罪了，这个不是一个只是道歉就能够摆平的。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